在他的内心里面并没有发展出慈悲心来啊，他还是自我啊自利的一种心态。那真正的菩萨道，他是要你在布施的当下啊，去开发出自己的那一念恻隐之心啊，也就是发展我们的慈悲心。那我们会想，我为什么要对别人慈悲啊？慈悲心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哈，没有常常在修内观的人，他看不到慈悲的好处。也就是说，唯有慈悲才能破除我们的嗔恨。所以修慈悲心，它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破除我们的嗔恨心。因为一旦有嗔恨心啊，你就苦啊，你就是会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别人。所以你要怎么样达到涅槃，也就是贪嗔痴要止息嘛。那你嗔怎么止息呢？不是给你一些观念理念你就可以放下的哦。啊，很难，因为我们的自我是抓得这么紧的，这么强烈，所以这个嗔恨心是我们啊一种自我保护之下的产物啊，因为我怕我失去什么，我怕我失去我既得的利益，所以我就会嗔恨别人啊，侵占我的利益啊，就会防卫别人啊，就会仇视别人啊，只要他影响到我的权益，我就会起嗔恨心。所以那个嗔恨心完全都是因为你自我保护啊，防卫心太重了，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树立敌人，只要跟我冲突了，他就是我的敌人，他就嗔恨啊，不符合我意的，好，我就嗔恨啊，我喜欢的呢，喜欢的他也不会慈悲哦，喜欢的他是贪爱，他是变成更贪，我要喜欢的，我要不喜欢的，我讨厌，所以我们凡夫的心都是堕入在这两种。一旦喜欢了呢，啊，就爱得不得了，就起贪了，想尽办法要去得到它。啊，得到了不是就没事了？得到了又怕失去，他希望恒长，所以又怕失去的时候，他又开始担心了，又开始防卫了，自我又防卫起来了。然后只要有人稍微啊那个对他不利的，他又开始嗔恨了。要不然就是怀疑心对人，疑心呢很重，所以他你看要的，他最后也是会倒到怀疑、嗔恨、贪爱这里来；不喜欢的呢，也是哈、堕到嗔恨这边来，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人的心那个嗔心呢、是最难断的啊，嗔心是也包括嫉妒哦，啊，这个也是嗔心的展现哦。不是只有骂人才叫嗔心哦，好，我们有时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嫉妒啦，啊，贡高啊，觉得我最了不起，这个也是嗔的一种表现哦，贡高我慢，那为什么会贪会嗔呢？其实就是愚痴嘛，就是后面那个痴在作怪嘛，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你才会被境界给迷惑了。你以为这样就是对你自己最好啊，以为这样做就是在保护自己，其实都错了。以为这样做我多 A 一点钱我家庭就会幸福，哎，你就错了。以为我等我赚到了钱我就会快乐，这种想法，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是你赚到了多少钱才能够达到几分的幸福，那这些都是错误的知见。你没有不了解真相的时候，你以为快乐是来自于外境，来自于金钱，幸福是来自于外面给得到多少，那这个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导致你啊在境界中迷惑颠倒啊。所以慈悲心呢，我们布施，其实佛法里面呢，叫你六度行六度，其实它还是方便法，他也是在对治我们众生的无始劫来的一些贪嗔痴的习气啊， 都是在对治这个。当然这个菩提，当然修到最后六度是六度啊，我用心去修持去做，好，那要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的一些品质，好，去除贪嗔痴，改为戒定慧。那其实到最后做到什么？理六度，理六度也就是无所求的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是最后是没有一个我在布施，他只有觉得这是本分事，是应该做的而已，只是因缘啊，因缘遇到了，好，我就去做，如是而已，随缘，他是随缘做，而不是啊，有一个心说我在布施，我在行善，我是好人，还有一个我，处处都是，对不对？哦，还执着一个这个事相啊，能所都在，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啊佛法要给你教你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你还是堕在人天善法里面，还没有办法超越世间的轮回。最后呢，你就是一定要破除就三轮体空，没有一个能所，没有一个我在布施，没有一个被布施的对象，也没有一个我布施多少的功德等等的执着，那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啊，发自清净心的一种性德的展现。真正的佛菩萨他就是这样无为法，他行的是无为法，如果你还有我，那就是有为法，有为造作。那达到这样的心境啊，他不是在说我服务这个，我要服务社会，我要服务人生，世界啊，我要服务众生，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觉得我在服务，哎，啊，佛菩萨他的内心是没有一个我在服务谁，没有一个我在感恩谁。那当然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先教导从知恩报恩、服务布施这样的观念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处啊活在有为法的世界里，所以我们连知恩报恩都不懂，你怎么可能做到三轮体空的布施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这一章呢，当然它是先教导我们啊，从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开始啊，有这样一个概念，要知恩报恩。那我们以前常说啊，受人点滴，报以涌泉，对不对？啊，饮水要思源。啊，像这个观念也就是我们啊老祖宗给我们的，从小如果我们有熏习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诶，你自然啊会懂得啊随时去感恩周遭的人啊，讲追过爱拜什么，拜求桃，对不对？要感恩这棵树。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啊，我们现在的人不会啊，啊，你看一棵树，我们只知道我要予取予求，我们不只是呼吸它的所给我们的新鲜空气，我们甚至呢，哎，还要吃它的子孙哈，就是它的水果哈，对不对？啊，把它的子孙给吃掉啊，水果给吃掉，然后最后呢，哎，甚至呢，等它长得更大更粗的时候，还把它砍掉啊啊，来做家具啊，做木材烧等等，把它全部呢。予取予求，那一棵大树呢，对我们人类对法界它的贡献，它是默默的贡献，其实它也没有觉得我在贡献的，所以树的这种对法界的利益呢，真的就是在行无为法的布施，它没有觉得我是要布施给你们了，不过它对这个法界就是啊无怨无悔的这样子的奉献。那当然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在看他啦，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当然是有，而且是绝对的贡献。一棵树都可以对法界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你看所有的众生，你仔细去看哪一个众生没有对大地对法界有贡献，甚至是蚯蚓蚂蚁微生物，没有他们来分解那些垃圾啊，对不对？分解那些动物的尸体， 又变成营养素，变成肥料，好，这个大地也不可能种植出这么好的蔬菜水果给我们享用啊，啊，也不可能没有蔬菜水果，这些花花草草也不可能养那么多的动物啊的存在，啊，所以整个法界它是缘起的，互为因缘的，互相成就，只是呢，他们因为不能说话，啊，这些无情众生没办法开口告诉我们，哎，我为你们做很多呢。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争取他们该得的权利呀，所以他们就被我们人类给漠视了，忽视了，我们就忽视了他们的存在。可是他们无时无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跟我们做生命的交流，我们却没有办法感受到。没有阳光我们能生存吗？没有空气我们能生存吗？没有水我们能生存吗？没有鱼虾，没有大海，对不对？没有这些生物动物，我们人类能生存吗？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我们需要依赖它。所以我们依赖的太多了，几乎是整体法界互为因缘啊。当然整个是食物链啊，那我们也只不过是食物链其中的一环，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伟大更了不起，相对的我们还比他们啊危害这个世界，危害这个地球啊还更多。我们人类对地球的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比一棵大树还少。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有科技啊，有发展什么教育文化等等这些哦，是我们的对人对法界的贡献，对不起啊，这只是对我们人类的贡献，不是对整个法界的贡献。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这些这个经济啊，反而是造成整个地球的一个危害。你看为了更多的石油拼命的挖，对不对？海底拼命的挖，为了钻石所有的山也拼命的挖，对不对？都是破坏啊，为了盖更好的房子地拼命的挖，然后为了得到那个水啊，抽取地下水拼命的抽，我们给地球给这个法界什么？然后我们抢走了动物们生存的空间，对不对？抢走了森林，把森林越砍越少啊，大自然一直在破坏，最后呢就要自食恶果。所以你给他仔细看起来，我们人类对整个法界来讲不能单纯对我们人类来讲对整个法界，对其他生物动植物来讲，我们的贡献是不如他们的。你看一棵树它可以对人类做多少的贡献呢？那我们呢，最后大家有一次大家在讨论到最后结果说，人类对地球唯一的贡献就是死了以后烧一烧成灰，如果你回归到这个撒到大海里，那就是还有鱼会吃的，鱼虾可以最后得到一点受用，要不然就是堆肥啦还有我们拉出来的那个屎尿做肥料，唯一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用处而已啦，其他没有什么，对整体法界来讲。所以说我们是万物之灵，这是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可以去分别，可以去记忆思考等等，那是指我们的觉性比其他动物还高。但是呢这个觉性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心正念的话，那它就变成什么魔性，就是因为你觉性，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脑头脑啊，可是你没有往正的方面去的话，哇，那给你发挥起来那就变魔了，危害世间是最可怕的。所以一个人他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这个觉性啊就沾沾自喜啊，就是最以为就可以最幸福啊，未必。常常发现动物活得比我们自在快乐啊，而人类呢，因为有这个 啊，头脑啊会计较啦，哈，在那边，这个斤斤计较等等哈，所以他反而活得更不快乐。好，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我们要报恩呢？也就是说，你如果见到缘起，了解整个法界啊，就是一个大缘起，没有这个法界，也就没有我个人的存在，所以你会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好，我们不是只看到我只是父母生的而已啊，好，我不是只依赖父母而活，我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些食物啊，这些动植物，这些其他的啊，包括国家众生，对不对？这些等等，没有我也不可能存在。好，所以我们感恩的对象啊，不是只有我生我的生生父母而已，还包括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包括人类众生，还包括佛恩啊，这个佛恩啊，也就是给我教导我、启发我这种观念思想的啊，这样的一个觉者、发现真理的人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发现，所以呢，我们要感恩替我们发现真理的人啊，那就是佛陀。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他教导我们要四恩总报啊，我们常常回向。做了一点功德，或者诵经以后，我们都要做一个回向，四恩总报。哪四恩呢？也就是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佛恩这四个。好，那当然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讲，是先知恩报恩，先从我们父母做起，因为我们能力啊所及的，从最小的地方开始来报恩起，对不对？最接近的人，那当然是我们的父母。好，那从家庭里来报恩，然后进而你长大成长有能力了啊，可以再对这个国家社会有贡献，来报答国家恩。然后如果你啊的心呢，那个能力更强，那你将来呢，可以为更多的人类啊众生来报恩，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你要为佛教感谢佛恩呢，当然就是为佛教啊，来弘扬佛法，跟给更多的人能够啊一起啊来了解这个佛法，然后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的佛道。那这个就是四恩啊的报答的方式哈。那当然我们不可以以说哦，我一定要先报父母恩，最后才来报佛恩，这个次序不是这样看的哈。这只是让就是说。我们随我们的能力因缘哈，你有因缘，你应该随时，甚至四个你都可以同时啊，同时来做啊，而不是只有说一定有次第，那这样就有时候就是就会相冲突了啊，相冲突。如果以心态上来讲，譬如说，当我的父母。啊，我是对父母要报恩没错，可是如果我父母犯法，那这个时候呢，我又不能对国家，对不起国家，对不对？国家人民，那父母犯法，那在于父母恩到底要报父母恩还是报国家恩，这个两边你的取舍，那你就要看到，我父母错了犯法，那就是还是要接受国法的制裁，对不对？不能说哦，父母生我有恩啊，所以我就要想尽办法这个陶醉啊，替他掩饰错误等等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他这个是次序哈，我们自己都要知道啊。真正心量广大的人，我们的心呢是应该要心怀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啊，众生也就跟我的父母一样，而不是只有我心中只有我的父母。我们人就是很奇怪，只有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很伟大，养我们很辛苦，值得我们尊敬，他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们，就像两尊这个等觉菩萨一样， 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所以佛陀就说啊，我不是只要你来啊恭敬我，叫做我们说供佛啊，不是只拜佛拜菩萨，不是要你来一天天来拜我这个木头佛木头菩萨。他只是在告诉你啊，你家里也有两尊等觉菩萨，哪两尊？就是你的父亲跟母亲啊，他们不是像菩萨一样吗？随时守护在你身边吗？他们是最无怨无悔的照顾你的菩萨呢，对不对？然后呢，而且他是有求必应啊。你跟他讲，妈妈，我明天要去远足，要交远足费，他马上就给你，没条件，对不对？你要买什么，马上就给你，是不是有求必应？最灵感的啊。可是我们一般众生，我们就是看不到，还只觉得他应该的，享受权利是应该的，然后就看不到这个。其实你在享受权利之前，你也应该尽到你的做子女的责任，这样才有对等的互缘的关系嘛。所以刚刚讲到说父母恩这个部分，我们家里有两尊等觉菩萨啊，那真的是太好了，不必向外求。所以佛陀就说，你应该回去啊，多拜拜你家里那两尊佛菩萨，要感恩他们啊，不是来寺院里感恩我啊。好，那我们周遭其实还有更多的菩萨，佛菩萨处处在暗中帮忙我们，关心我们啊，有很多的护法菩萨。可是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啊，有没有感受到呢？不知不觉的太多了。啊，我们常常就觉得人家照顾我、帮助我是应该的，所以你不懂得感恩。那这种没有感恩的心呢，你就相对的是在啊，这个断掉啊自己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善缘。如果你懂得感恩啊，那这个善缘是会怎么样，源源不尽的啦，而且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广。那我们会觉得我的父母啊，要感恩要报答要尊重尊敬，很伟大。可是我们就不会去想到说别人的父母一样是两尊等觉菩萨，我们也要去什么尊敬他感恩他报答他。所以我们常只爱自己的父母啊，然后不会去想到要同时啊去爱别人的父母。这个就是人类的嘛，他的心，我们的凡夫的心还很自我，只看到自己的，他也没想到说别人的父母也是为他孩子啊，对不对？流血流汗啊，在所不惜，无怨无悔，他也是非常伟大。所以我们只觉得我们父母伟大，却从来不会去觉得别人的父母伟大。好，这个就是我们觉性还不够宽广。好，如果你看到知道我的父母伟大，你同时也看到全世界的父母都是那么的伟大，好，那这个大家就不会有冲突了啦。说真的，好，彼此呢见面都会互相呢非常的恭敬礼貌。那父母恩呢，其实生我们色身的是生身父母，那有养育之恩、教养之恩。那教导我们知书达理的哈，那这个是什么？师长恩。那父母恩更广义一点，就是包括师长恩。为什么？我们以前都讲一日为师，终身什么为父啊？所以包括那个出家众也是一样，他的剃度师父啊，譬如说，像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弟子有很多弟子，经过他一番啊这个开示以后啊，忽然顿悟，开悟了以后都还留下来，奉事师长一二十年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感恩啊！说没有这样的师父，我就不可能开悟啊，对不对？所以他内心法喜啊，感恩。所以对师父呢，他也如同啊他的父亲一样，啊是这么的爱戴尊敬。在泰国呢，他们对那个师父 啊，就像佛陀那个时代一样，还保持着还帮师父洗脚的习惯哦。啊，所以那个阿姜茶哈、啊、苏美多有一次啊，他就是阿姜茶的弟子，他是英国人哈、啊。阿姜茶苏美多是英国的一个出家法师，然后他有一次就写说，哦，他刚去那个泰国道场的时候啊，然后就看到每一天，不要早上还是傍晚啊，哦，忘记他们什么时间在帮阿姜茶洗脚，然后二三十个出家人、出家弟子就抢着要去跟这个师父洗脚，然后他刚去，他看了，哎呀，很受不了，怎么会这样呢？他不会自己洗脚就好了，为什么要弟子去帮他洗脚？可是他又看每一个弟子都洗得很高兴的，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不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呢？然后他一直想不通，然后也一直烦恼，每次碰到那个时间，碰到那件事，他就一直在那边闷闷不乐，很生气，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好、哦，然后后来有一天，他觉得啊，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洗洗看，去体会一下到底，好、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不要光在这里想，啊！所以他后来他就放下自我的一个分别，然后第二天也跟着去抢着去洗洗师父的脚。哦，当他一切自我把那个自我的那个心、自尊心什么的都放下来以后，他去做那件事，跟着大家去做，他才发现，哎，也没什么啊。哦，原来。他就是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自尊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为师父做那件事情。可是当他以感恩的心去做的时候，大家都是感恩这个师父教导他们，所以很愿意为他回报一点啊，感恩这样子的心在的时候，哇，他去做，做完他非常的欢喜哦。他原来知道师父给大家洗脚不是他自己不会洗脚，他是为了要降服弟子们的什么我慢啊。所以顶礼也是一样啊，礼佛啊，如果你连礼佛弯腰下跪都做不到，那就表示你的我慢心是相当的重，相当的重。所以佛法有很多啊礼仪规范，其实都是在为了降服众生的慢心的啊，不是说佛一定要你去拜他啊，佛一定要你供养，佛一定要你哎，这个祭拜啊，都不是。其实那些都背后有他的用心的、啊，也就是希望你能够感知恩哈、啊，要感恩啊，然后培养这个、把那个我慢哈、啊、降服放下、啊。所以师长恩呢，也是含在父母恩里面。那这个父母恩要如何报呢？啊，基本上莲池大师呢，他有把那个孝顺分为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小孝啊，是最小的一种孝顺啊。那是什么？也就是你能够甘子奉养，使父母免于饥饿啊。那也就是说，你能够给他三餐呐、啊，衣食无缺。啊，这个是最起码做到他让他身体哈啊有个依靠，这样色身能够存在。其实这个只是小孝，那有很多人是可以做到这里这个，可是如果有的人哈，他是可以给父母吃穿，但是他没有那个孝心呢，他没有那个恭敬心呢，所以还是对父母啊。怎么讲？没有孝心，我是觉得，即使你给他吃，也是没有，也不算孝顺。好，有的人叫自己的父母啊，呼唤来呼唤去，对不对？啊，或者是辱骂都有。啊，虽然他有给他吃穿的、啊，可是父母活得非常不快乐，啊，非常不快乐。那这个也不算孝顺。啊，所以你除了让他衣食无缺，当然你还是得什么顺从。啊，让他欢喜无忧啊，那这个是叫小孝而已。那第二种呢，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呢，哎，这个引以为荣，对不对？然后非常的快乐欢喜，那这是忠孝。 那当然这个是等于是说你能够把在事业上在这个仕途上面如果做官啊或者是事业等等那有做大事成大业，那这样子呢当然能给父母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也同时让他觉得我的教导没有白费养儿育女对社会还有贡献，然后引以为荣，那这样子呢这是忠孝当然这是站在世间的角度来讲那前面第一个只要你不做坏人那就是孝顺让父母安心，对不对？那能够贡献社会呢那当然是更好，因为你贡献的越多，做的布施越多，那个功德，对不对？福报因缘，那当然呢也就会越来越多对我们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你那个功德会影响到你整个家里。那第三种是引导，最大的孝顺呢也就是要引导父母呢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甚至呢使宗亲得度九族都能够超生那这个是最大的大孝，也就是说你要让父母能够断烦恼，有正见断烦恼，那这个就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父母都说你怎么可能比我还了解，对不对？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还多所以自家人他不知道你已经在成长了，他总是把你当小孩看，所以你要度父母不容易除非你有这个深入经藏，也有智慧可以为父母说法要不然不容易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善巧方便让他引入佛门，或者是听讲经带让他呢慢慢去体悟一些正见，政治正见，那这样有助于他呢了生脱死处理这个世间苦海，那这个当然是大孝。所以有人出家像那个慧律法师他就说当时他们出家的时候父母都是极端反对，觉得他是大不孝，可是到最后呢父母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在家的儿女不一定是比出家的还孝顺甚至呢出家的这个儿子呢最后还可以为他说法，让他宽心，让他看破放下他才知道说原来我这出家儿子真孝顺对不对？那他呢能够利益更多的人，所以也就是看你是怎么做那你出家以后真的有在利益众生十方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让父母离苦得乐然后处理生死烦恼这个才是上上大孝。那我们讲到这个报国家恩这个部分报国家恩这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报也就是以自己的专长来服务社会，多替国家社会做一点事。那第二个呢也就是老实交税不能逃漏税，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建设都是在我们的税收的运作下那来建设的，所以逃漏税基本上你就是对国家呢没有报答这个提供一点这个感恩的心你就是没有尽心尽力来帮助这个国家，这是最起码的所以有时候被开罚单你要以很高兴的心我对国家多尽一点这个心力吧，对不对？那因为税也是属于十方物，得之于十方而最后呢也是用之于十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钱也是从十方众生那里赚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十方物不是只有寺院的那当然了，奉公守法也是报国家恩的一种，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增加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些麻烦负担。那更进一步呢，除了消极的不增加社会的这个违法的事情以外， 当然最好的积极的是能够参加社会福利机构，对不对？然后呢能够做一些残障机构的基金会等等的一些志工啊、假设你退休了还可以再进一步贡献你的力量啊、然后这个就是报国家恩。第三个啊、报这个众生恩。那这个众生恩当然我们就讲啊、要尽量做到平等啊、平等。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那个那些我们看这个无情的众生，还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众生哦。所以这个众生是六道众生呢，啊，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人类而已哦，不是，啊，有情无情啊，还有六道众生、鬼道等等哈、啊，通通都是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啊，所以像环境保护啦、爱护动物啊，然后呢，吃素啊、啊环保啊，好、啊、这些，那个是对整个地球啊众生的一个。爱护，啊，尽量不杀生啊，等等。那如果至于其他六道哈、啊，你说鬼道呢？那怎么报答呢？好、啊，那我们只是尽心的啊，到底有没有他享用到了？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七月有个普渡啦哈、啊，还有有的人会初一十五啊，对不对？啊，或者初二十六会拜拜啦，啊。那施食啊，寺院哈，每天早晚他们有施食啊，这个其实都是在抱着一个什么，这个报众生恩的一个心，好，啊，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常常都说哦，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是不是都在供养？我们是用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是先在吃饭前，我先把这些食物供养出，供养这些众生。但是如果以供养的心是比较有我布施给你的心呐、啊，那这是角度不是报恩哦。如果我们用感恩的心，那就不一样了。好像有时候我都会改念成说感恩法界一切众生，好，能够让我能够有这个饮食哈，这一餐这个饮食，然后让我免于饥饿之苦，啊，免于饥寒之冻。然后呢也愿意就是感恩这一切众生是我与这样子，那将来呢愿意尽己自己的力量来报答众生。那你用这样的心，每一餐呢碰到好的食物你都能够这样去感恩，那我们的慈悲心无形当中就会增长，我们对这个世间呢就不再充满了仇恨，然后每天都会觉得很想要赶快去帮助人，要做一些回馈，好，心里充满爱的时候，那这世间回馈给你的也是爱，好，你用慈悲心去对待这个世间，这世间回馈给你的也就是这个，也就是慈悲的。那这个佛恩呢，当然就是指三宝恩啦，哈，对不对？好，报佛恩，因为佛是真理的发现者，法呢也就是真理，僧呢是弘扬真理的修行人，所以没有三宝，大家呢就会跟世间人一样，在黑暗中等于没有灯塔一样，好，所以我们的智慧是不可能开显。好，今天呢有这个佛法啊三宝，然后让我们智慧开显，找到我们的自信，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人生，那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世间的道理师长父母有办法给我们，可是出世间的真理呢也唯有觉悟者，真正的觉悟者才可能发现而引导我们，好，所以我们已经省却了好几大节的这个时间啊，好，直接就可以听到真理，只差我们没有去努力实践而已，好，那这个我们觉悟的因缘呢已经缩短了更多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难得的这个佛法，大家呢应该要努力的去实践，好，那这样才是等我们成就佛道了才是真正的报佛恩。所以报佛恩不是说哦，每天要怎么样去买花啊、买香啊、买最好的上乘香几万块来供养，这样不是报佛恩，佛不需要你拜，佛也不需要你供养啊， 佛是说只要你真正啊，能够依教奉行，能够成就佛道，广度一切有情，你能够度众生，礼敬众生，那就是礼敬佛啊。因为众生心佛，众生尚无差别，我们常这么说，所以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佛啊。那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其实不，我们也不是说他将来未来就一定成佛，不是这样。其实如果你开悟了，你就知道一切众生当下就是佛，他本来就是佛，所以没有差别的。好，所以我们对众生啊越恭敬啊，能够礼敬一切诸佛，就是礼敬一切众生，那这样就是真正的什么报佛恩。那我们能够成就佛道，才是真正的报佛恩。所以以前看楞严经里面有一句，将此身心奉尘刹啊，这是阿难他开悟啊，佛陀为他弃出真心哈，然后讲了这个让他开悟以后，他发了一个愿，将此身心奉尘刹。好，那我那时候还没有深入经藏，所以以为说哇，那我要报佛恩就是要把我的身心奉献到尘刹啊，就是世间的这些宝刹，就是佛刹，佛刹啊，就是寺院，好，所以要到寺院呢去拖地啦，或者是供花啦，去做服务众生，做大了啊等等，哦，那就是把整个身心奉献在寺院里。可是后来才发现啊，不是完全这样的意思哈，他不是这个，他的意思是说要你的身心完全什么奉。把我们这凡夫的这个污垢的身心啊，转为什么清净的佛刹，佛刹土啊，奉尘刹就是说转变成为清净的什么佛刹土，有没有佛土的意思啊？也唯有把我们的身心转啊，染污的凡夫心转成清净的佛心啊，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报佛恩啊。那后来啊，我才真的是了解了，所以有很多经典它的语言文字啊，也就是当你的心啊心境修到哪里，那你看那个经典的意思啊，它就是会有无量意出现啊，你就会体悟到哪一个层次。如果你的还没有修行到那里，你看那个经典，你以为就只是这样啊，在文字上啊，在那边绕而已啊，很难就是去体悟到最究竟意。好，那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就先啊讲到这里。